整本圣经如果是上下两排的，有1500多页，内容其实非常的丰富。其中有一些段落基督徒会很熟悉，或许是自己读，至少在讲台上常常听到不同的讲员都会讲。有一些段落却很生疏，为什么？因为非常的冷门，很少听到讲。冷门的原因不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不认为有什么好讲的，第二个原因跟这个相反，就是认为有怎么样不好讲的。像大卫今天这一段故事，他在祭司的面前，在神的仆人面前说话不诚实，遮遮掩掩的，显然有一种好像不是那么坦诚的一个态度，结果居然还拿到了陈设饼。不但如此，耶稣在他传福音地上行走的时候，还特别讲了这个故事，说你们没有读过这一段故事吗？接下来他逃到加特那里去，不受人欢迎，又装疯卖傻，借着这个装疯卖傻这个作假的行为逃掉了。这么样子一个不诚实的举动或者是居心，难道神看得不介意吗？怎么还能够说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这段故事我们到底要怎么讲它呢？好，就算我们说，哎呀，想尽办法说大卫这时候处境非常的艰难，他这个流亡在外，他已经知道扫罗对他的心是要害他的心。我在前面那一段的时候讲过，借着跟这个约拿丹之间立约的事情，他发现终于知道扫罗的心意。就算有人说大卫这时候是一个处境非常窘迫的人，流亡在外，难道这段故事是说当我们遇到某一种紧急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学大卫这个样子吗？所以要讲这些经文，要讲这段故事，很难不去面对这一些问题。但也正就是这段经文应该讲的地方，因为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就是因为这种怎么会这个样子这一种难处理的一个情况，我们更应该发现这段经文可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要对我们讲，要我们认识。我在上神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就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你知道有时候上神学院上课的时候上的很累，其实是有时候上课没有听到什么，都在打瞌睡啊。但是呢，这个教授讲这句话我却记得很清楚，没有写在笔记上都记得很清楚，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记着。他这样讲，这是一个旧约的教授，他有一次在讲到经文的圣经的特色的时候，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 Bible may be very Jewish but it is never kosher。 哎呀，这句话讲得太好了， Bible may be very Jewish， 他这句话讲得非常的贴切。整本圣经特别是旧约，你可以说它基本上就是借着神所拣选出来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对人传递信息，上帝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神，这个信息是借着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在希伯人当中所做的一切的作为。就连新约都是这个样子，马太、马可、保罗这些都是犹太人。Bible may be very Jewish but it is never kosher。 Kosher 就是你我都晓得什么是 kosher， kosher 就是犹太人合乎犹太人的食品规条规列的一些东西。你要知道今天你跑去 ShopRite， 跑去 Costco， 你都可以看到买到一些 package 上面都写，上面说这个东西是什么 kosher， 你要知道那是花了功夫的。那些上面说这是 kosher certified 的，都是犹太人有拉比到那些生产线，到那些产品的地方，他们去仔细检查过的。我那时候在化学公司做事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是做所谓的特殊化学品 specialty chemical。 我们那时候有一些产品一磅卖2块钱、3块钱、5块钱，我们都觉得很了不起，因为你要知道化工的东西都是大量生产的，我们 specialty chemical 一磅卖2块、3块就很了不起。我们就会有一个产物，不知道为什么有犹太人有兴趣，那个产品是放在某一些食品里面一些 additive， 他们就来找我们的公司说，你们这个生产线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拉比定期来检查，然后把它 certify kosher。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那个生产线的 production manager kosher certified 的一些规条。哇，开会的时候我们公司那个 business manager 就一装模作样的就说我们这个，因为我们那个产品仍然是一个连续性的产线，他说为了符合你们拉比把它 certified kosher， 所以我们必须生产到每一个阶段，你们要这个 kosher 的 certified 的话，我们就必须许多的产品要 purge 掉，要丢掉很多产品，意思就是说一磅要卖你十几二十块。你猜那个拉比说什么？ No problem。 这个教授说 But it is never kosher。 kosher 就是经过人检查的，合乎规格的，合乎规律的，你可以放心的接受的，你不会受诧异的。所以你如果看字典的话，kosher 这个字，你如果去查字典，我有一个英汉字典，它里面就有一个挂弧，就是美国的英文里面的俗语 kosher 翻译成合适的、恰当的、中规中矩的、没有问题的。那个教授说 Bible may be very Jewish but it is never kosher， 圣经神的话从来并不是一个那么符合人的想象的。哎呀，大卫这个人为什么神拣选他，为什么神祝福，因为你看他每一样事情都好，所以上帝就是必须对他好，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 This is kosher。 但神的话并不是那么符合人的想象跟要求，但也这正是神的话应当在我们心里面发挥作用的时候。我换一个我自己发明的话来讲，我认为神的话对我们的生命有消毒的作用，因为当我们如果真的读进神的话的时候，真的会让我们的生命被净化、被消毒。但是上帝的话是从来没有先经过消毒处理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帝的话之所以对我们的生命有消毒的作用，就是因为它有时候会刺激我们。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连串的事件，我们暂时不看大卫他的表现如何，都是在描述大卫在流亡的过程中几乎走到一个走投无路，落在一个绝境当中。前面那一段是因为他没有食物也没有兵器，他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他只好跑到拿伯祭司那里面去求一些食物，甚至于他还问拿伯说，你这里面有没有刀。下面一段是讲他困在加特王雅吉那里，然后到了22章第1节，虽然他从加特王面前逃掉了，但是到了23章第1节的一开始就讲到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的都跑到他这里来。而圣经，你这时候如果你有前面读的话，你会发现撒母耳记上17章12节那里说，当扫罗作王的时候，耶基也就是大卫的父亲已经年纪老迈了，意思也就是说这时候他的老爸老妈也都已经变成跟他一起逃亡的人，几次都好像在绝处，却都有了一条生路。这本圣经就是让我们看，指这个故事就是让我们看，大卫之所以能够绝处逢生，不是因为他的本事， 是因为上帝的奇妙，上帝超乎我们人的想象的奇妙。首先第一，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些人如果是在绝望中能够有一条生路的话，都是因为神有怜悯。神不但有怜悯，神的怜悯是丰富的，神的怜悯的丰富甚至于远超过我们的愚昧、我们的过失、我们的错误。而神的丰富，他的怜悯的丰富跟我们的愚昧、跟我们的过失相对比较之下，就像今天这个故事里面跟大卫的行为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也就是说，在这里并非在探讨大卫在祭司面前遮遮掩掩，在加特王面前装疯卖傻，这样子究竟是对还是错，这样子做可不可以，这是不是神允许的。各位弟兄姐妹，说实话，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时候遇到某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突然间遇到一些情况对我们不大有利，我想不论是在公司里或在任何情况里，我相信不会有人遇到那个状况的时候第一件事先祷告，上帝啊，我现在可不可以用下面这几句话来回应他？上帝啊，哎呀，我主啊，你允不允许我这样子做？我想我们当中不会这个样子的，我们都还没有到大卫这种流亡在外逃命的阶段，遇到一些状况我们 很可能脱口就而出。所以今天这里不是什么谎言究竟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些事情我们嘴巴脱口就而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探讨是不是神允许意义不大，因为我们经常想都没有想就反映出来了。有些人硬是要把大卫这段行为稍微解释的合理一点好一点，就会说大卫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说谎。第二节大卫回答说，王吩咐我一件事。哎，你看哦，他并没有说什么王啊，扫罗王，他说王吩咐我一件事，意思就是说这个王是谁怎么样 unspecified， 没有讲清楚。有没有可能是那造天地万物之主的那一位什么王？意思也就是说这里面带的多多少少带的某一种含糊，而且基本上他对于祭司回答的话，他说王吩咐于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意思基本上就告诉祭司，就说什么你就不要问就是了。有一点像今天我们在美国的那个 DOT policy， 你们知道什么叫 DOT policy？ DADT Don't ask, don't tell。 你们知道在美国有这个 policy， 在军队里面有一个 policy 叫做 Don't ask, don't tell。 你们知道这 policy 是为什么设立的？就是说在这个军兵当中，哪一个是有断袖之品的 Don't ask, don't tell， 不要问也不要讲，大家都不要惹麻烦，知道的越少怎么样越好，将来不会被牵累。你如果读这个历史继续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祭司亚西米勒连续大卫给了他五个陈设饼之后，他所遭遇的后果是什么，你读到后面你会发现。所以有人就会说，大卫在这里毕竟是带着好意的，他讲这句话主要是为了别人着想，意思就是说不要讲，不要，你不要问我也不要讲，这就是符合犹太人食品礼仪的解经法，这是 kosher version 的解经法。但是你把这段读吃下去之后，你下面你就无法下咽了，你这故事继续发展下去就无法下咽了。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祭司告诉他说，我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你以前在以拉谷杀了非利士人格利亚的那把刀在这里，他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德的后边，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之外在这里没有别的了。第九节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
求你给我。然后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
为什么？为什么他突然之间跑到加特王亚吉那里去？为什么他拿到这个刀之后，突然之间让他想到可以跑到一个外邦人那里去呢？你如果对这个历史稍微熟悉一点的话，你会非常的诧异。因为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的第四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的第四节，这里说，从腓力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有人翻到那段经文没？是什么人？大声一点，加特人。格利亚是哪里人？加特人。现在大卫跑到哪里去？加特去。他拿着他过去不知道多久以前，可能一两年前、两三年前杀了的那个腓力士里面出来挑战的那个勇士格利亚，加特人格利亚之后，他拿了他这把大刀到了加特王那里雅吉去。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他在想什么？你晓不晓得他心里在想什么？他脑子里带着刀，带着兵器，大刀是他曾经打败的仇敌的人的这个大刀，跑到仇敌的国土里去。你觉得他在想什么？圣经没有交代。你我不晓得大卫他的内心世界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小故事。我在小学的时候曾经有好一阵子，大概从小学二年级三年级开始，每一年新学年一开始，老师国文老师叫我们写作文，就是你将来长大了怎么样要做什么。我从小学二年级三年级曾经有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都写我将来要做飞行员，我要做空军。那我也被训练的就会写啦，第一段就先写得清楚，我将来长大了要做一个空军，要做飞行员。第二段第三段就要讲为什么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要非常英勇的飞上这个青天去，要飞过这个台湾海峡，跟这个对方的这个米格机战士，我要英勇灭敌，收复国土，解救七万万水深火热的同胞。每年都是甲上或者是甲，字难看一点就能有甲字，写的整齐一点就甲上。我怎么会想到这个？其实是我小时候，我都忘记了，我爸爸，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曾经开玩笑说，小三啊，将来长大了做空军做飞行员。等到后来我长大稍微懂事之后，大了一点，我发现就在我念小学那段时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对岸的空军飞行员驾着一个最新型的战斗机飞到了他的仇敌的领土，就是我所住的台湾的国土上。他一下飞机时候，几百两的黄金就等着给他拿。不但如此，他还娶了许许多多男人梦寐以求的中国小姐。那时候的中国小姐就是台湾小姐，台湾选的就叫中国小姐。他娶了中国小姐。当我稍微长大之后，当我开始明白人世间这些非常复杂的情况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爸爸为什么要我当空军？是不是因为他感慨他自己是一个流亡的学生，在流亡的过程中遇见了我的妈妈，也是一个流亡学生，两个人相爱结婚，生了孩子之后发现一无所有，只好辛辛苦苦的养家。是不是我的爸爸带着一个感慨的心对说，小三啊，你当空军吧，说不定有一天你也可以飞过去。 你要知道，驾着战斗机，带着兵器，深入敌人的领土，可以有出人意料的结果的。我不晓得大卫到底在想什么，但是我可以保证你一件事，他从来没有想到会落到第十一节这个下落。亚基的臣仆对亚基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大卫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千万不要给他黄金，中国小姐千万不要嫁给他，他是来做间谍的。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他脑子在想什么我不晓得，我只是讲一个小故事，是我真正小时候我爸爸叫我做空军的故事。到后来我终于明白了，飞过去没用的，因为飞到我们这边会给黄金，飞到对面不会的。因为对面是怎么样，对面是讲究清寒的，对不对？他脑子里怎么想我不知道，他绝对不会想到落到这个下场。人有时候自作聪明，自作聪明这四个字可以引发许多其他的四个字，都是以自开始。一个人自作聪明，经常就会发现他自找什么麻烦或苦吃，自作什么自受，自投什么罗网，到最后只好自暴自弃，就像大卫这个样子。我也不晓得他这个装疯卖傻是不是真的。下礼拜徐体强医师要在我们当中讲基督徒有可能得抑郁症吗？你们可以问问他，大卫这一段是真的还假的。自暴自弃，装疯卖傻，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问题是，就连这样子现在的这样的做法还来得及吗？还有活路走下去吗？当人江郎才尽的时候，当人所有的招数都使尽的时候，当一个人所有的牌都亮出来了，还有生路吗？还有一张王牌，这个王牌就像我们玩许多的扑克牌，每一个不同的王牌的这个规则里面都有一张牌叫做什么牌，王牌，或者叫做英文叫做 Trump Card。 还有一张王牌，这个王牌可以吃掉所有的牌，这个王牌不在我们的手上，是在王的手上。这个王牌打出来的时候，上面写的是怜悯。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英文的翻译 Mercy triumph over judgment， 这个 triumph 胜过，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胜过审判的。我们玩牌的那个 Trump card， 那个 Trump 那个字就是这个 triumph 翻译过来引申过来的另外一个字。绝处逢生不是因为本事高，不是因为聪明，是因为神有怜悯。神的怜悯丰富到一个地步，远大过我们的愚昧、错误与过失。这是这两个事件要衬托出来的。所以大卫在逃离加特王亚基之后，写下了两个诗篇，你们回去有兴趣读读看，诗篇三十四篇跟诗篇五十六篇。我就读其中三十四篇的一两节。第一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第九节，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
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他说少壮狮子都还要缺食忍饿，跟他到祭司面前去求那个饼有没有一点关系呢？
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骨头没有被打断。当兵丁扎他的肋旁，发现血跟水一同流出来，经上就写着说，这要应验那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你看到没有，这是何等奇特的事情。大卫对耶和华的认识，在经过这一个某种他自己个人的失败之后，比在战场上面对哥利亚还要深刻，打胜战之后还要深刻，还要清晰，还要有意义。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教导我们人，训诲我们一个人。几天以前礼拜三的祷告会，有五位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见证，其中有一位伯母，她一开始讲她在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事情，在几样生活重要的关键的时候，他都觉得说这不可能的事，不可能会像他们想的这样子好的结果发生的时候都是好的结果。他说他跟着他的先生那时候就说，哎呀，当年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说我们两个人总觉得我们命好。他后来讲他的先生后来到了美国之后必须换肾，去哪里找肾呢？想说怎么可能找到肾呢？结果后来真的找到肾之后，换了肾之后，先生情况都很好。他也说，哎呀，我跟我这先生讲说，我看我们两个人命好。然后有一天他到教会听了福音，他说我终于发现不是命好，是神怜悯我们。神的怜悯有很奇特的作用。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想说，哎呀，上帝怎么可以这样怜悯那个人？因为我们总觉得上帝的怜悯好像会被浪费掉，甚至于会纵容一个人。但是神的怜悯从来没有在人的身上产生纵容的作用的，甚至于到一个地步人不需要自省，因为神的一切作为都有教导人的作用跟目的，训诲一个人，只是一个人。所以大卫在打败了哥利亚之后没有写这样的诗歌，却在他自己这样子某种个人的失败绝处逢生之后写下诗篇三十四篇、诗篇五十六篇。接下来事件也是如此，他却进入另外一个困难的情况。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他的父亲和他弟兄的全家，包括他老迈的父亲跟母亲都来了。换句话讲，在这个时候大卫的光景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一个勇士可以随时可以乱跑了。中国人有一句话，光脚的不怕什么穿鞋的，光脚的为什么不怕穿鞋的？反正我没有鞋嘛，我怎么会怕你呢？我跟你打了半天，最多是怎么样？我还是光脚而已。所以还有一句话，光棍的不怕什么？光棍的不怕结婚的，光棍不怕有家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身一个人，你把我逼到绝路，我就跟你怎么样？跟你拼了。这时候他可不可以拼？没得拼了。他看他转身看他老爸怎么样，没得拼了。他讲不出这句话，他讲不出说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但如此，他还有另外一重困难，因为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那些借了那个什么 subprime 那个 mortgage 的都到他那里去了。换句话讲，他面前来了一群怎么样
四百多个什么土匪、乌合之众、坏人。我请问你，大卫这时候怎么办？他刚刚才被神教导过一件事情，上帝曾经还给他看到一张王牌，那张王牌上面写的是什么？怜悯。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他因为这个王牌从绝处逢生，现在这几个欠债的，这四百个欠债的受窘迫的心里苦恼的土匪怎么都来，他怎么办？他把他们赶走？他不敢，他只好收留他们。一边是几个打不了仗没办法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边还真的是四百个怎么样光脚的。换句话讲，这时候扫罗要出兵要他的命是名正言顺的。扫罗这时候出兵抓他是名正言顺的。你看他们这一群三四百个人明明就是干坏事的，在这样子窘迫的情况之下有活路吗？第三节，大卫从那里往莫雅的米斯巴去。你读到这一段，你就会想说，哎呀，怎么又跑到外邦人那里去了呢？你怎么教也教不会呢？你不是才刚刚吃过亏学的事情，你怎么教也教不会？你怎么跟我们主日学那些学生都一样呢？对摩亚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大卫领他父母到摩亚王面前，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亚王那里多少日子。
哇，好结果哎！摩亚王怎么样收容他，收容他的父母，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可能这一次是绝境中的生路呢？
Again, Bible is very Jewish. 有许许多多这些历史我们必须明白。大卫的父亲叫什么名字？耶西。耶西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厄贝德。厄贝德的父亲叫什么名字？波阿斯。波阿斯的老婆叫什么名字？路德。路德是哪里人？摩亚人。大卫的曾祖父娶的女子名叫路德，就是那跟着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摩亚女子。所以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第二点，人在绝望中能有生路，因为上帝有他特别安排的眷顾。我这个眷顾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译，这个眷顾英文是 Providence, P-R-O-V-I-D-E-N-C-E。 有些把它翻译成眷顾，有些把它翻译成天意，有些把它翻译成天佑，是罗天佑的名字了哈，天佑哈，就是翻译成这样子。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它有一个没有办法翻译出来。为什么？因为 Providence 这个名词它的形容词Provident, D-E-N-T, 你去看字典的话，就是有先见之明的，有远虑的。上帝的眷顾奇妙长远，远超过人自己能够做的一切的安排。早在人能够有任何安排的机会之前，上帝就已经安排了。摩亚王提供给大卫父母的庇护，与大卫现今他所能够做的任何的努力都没有关系。这个种子早就在三代以前，甚至于四代以前，就种在大卫的血缘上了。换句话讲，上帝对我们的照顾伟大的地方就在于绝不会是慌乱之中的，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的，绝不会今天有一天我遇到一件事情我就跟主祷告，我主啊主啊，然后上帝突然间开始，哎呀哎呀张红，哎呀
怎么办？不晓得该怎么帮他忙。哎呀，想想办法，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像我们好像慌乱中在大海里面想随便招一个浮萍都抓住一样。上帝的手法的奇妙，他的手法的让人赞叹，就是他对我们的眷顾绝不会是在慌乱之中东抓一把西拉一把，乃是早就在他测不透的智慧跟巧妙中已经安排好了。所以礼拜三那个伯母的见证，我不晓得他上了多少的神学，但是我听他的见证，我就发现一个听到福音大概也不过才一年两年左右的一个伯母，他突然之间对于他人生过去几十年的那种 interpretation 那种诠释就改变了。他以前跟他的先生说，哎呀，我们命好，现在他回头看说，不是的，是上帝的怜悯。他回头看他说，这件事情上帝早就已经预备了。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认识的。当你听到别人这样见证的时候，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我可以心里想，我说我的糖尿病为什么没有命好呢？但是我也可以想说，我说哎呀，我说神啊，你的怜悯你的丰富是大过人的愚昧人的无知人的错误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的怜悯也是大过我的愚昧我的无知我的错误我的黑暗的。当我说上帝啊，你在他的生命里面早就有预备，让我闭起眼睛想一想，哎呀，对，是有一些事情我发现神啊，你早就有预备的。上帝这样子的眷顾人也有教导的作用训诲的作用。所以到了第五节，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当上帝用他的怜悯来教导一个人，训诲一个人，栽培一个人，当上帝用他长期的眷顾让一个人眼睛终于打开，神的安排神的眷顾是早在我们能够计划策划以前早就预备好的时候，这时候你又发现一个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在绝望中，我今天要讲的第三点，有活路可走，因为神有指引，上帝有话语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及时的指引，明确的指引，清楚的指引。问题这时候你就发现很有意思，大卫现在是躲在山寨里，表面上是一个平安的情况，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也是他的绝路。 What's next? 下一步往哪里走？就在这个山寨里一直过下去。现在神的指引来了，这个先知加德从哪里来都不晓得，圣经都没有交代，就冒出一个先知对他说，你不要住在山寨，也是在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安逸的绝望当中，给他一条活路，把他从里面指引出来。虽然这个指引似乎把大卫从当时的安全中硬是拿出来，你如果继续读下去的话，你发现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接二连三的事情，果然引发了一连串扫罗对他的追杀。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尝到神的怜悯是大过他的过犯他的错误他的缺失他的愚昧的时候，当一个人看到神的眷顾是超过他自己这个人所能够预备，一切加起来神都要远远超过他的时候，当神的话指引来到的时候，他是否听从？ 他是否听从说这个指引，同样的是把我从绝处引出一条生路。在你的生命里，你知不知道神的怜悯是这么的丰富，神的眷顾是这么的长远，神的话语是这么的可贵。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或许我们没有落魄到没有食物没有补给，被人追杀流亡在外的光景过，但我们每一个人都犯过错误，都曾经自作聪明。求你让我们现在明白，我们曾经在绝望中却有了活路，因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还坐在这里，不是命好，是因为你的怜悯丰富。所以我们如果看别人，听别人讲见证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跟他们一样，带着感恩的心来赞美你。同样，我们绝处逢生是因为你的眷顾，从来不是临时预备的，乃是长远的安排。我们也相信你的指引，你的话语的指引会是及时的，会是清楚的，会是明确的。亲爱的主，在我自己个人的生命里，也渴望你及时清楚明确的指引，但求您让我们都能够是有耐心的人，不再自作聪明，等你那及时清楚明确的指引带领我们走到活泼一条生路上。谢谢恩主。